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真的是一个快乐的一天，那心情也特别的好。那感觉上呢，是一种非常欣喜、快乐的感觉。比较起自己的内心的状态，你可以感受到，今天的状态跟昨天的状态，虽然只有一天，可是它的心情的落差是蛮大的。虽然在昨天之前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快乐啦，或者是郁闷的情况，可是比较今天的情绪状态，我们会发现这个落差是蛮大的。比方这样讲好了，好，当你得到了一个毕业证书，或者是你签了一份结婚证书，或者是买房子的产权证明，然后你会发现心情上是有变化的。那么假如说我们在讲我是多次元人格，那么我对我现在的生活跟是不是有可能不要进入落差的状态，好，我觉得没有一定需要这样的。你感觉到自己的喜悦，你感觉到自己的悲伤，你感觉到自己的任何情绪，你去感觉它，但是你可以用一个比较超脱的心情，像我今天讲说，哎，我今天非常快乐，那我是用一个比较超越自己的方式看自己是在很快乐，那同时你可以深深的去感觉那一份快乐，可是又可以从这个快乐当中呢跳脱出来，跟大家说一些轻松的事情。我今年的生日特别多，那在之前农历4月28号大家知道我生日，农历的生日，然后今天呢又是农历4月28号，因为是壬巳月。好，那我在想说啊，这不好意思再庆祝了哈，但是呢内心里面总是还是觉得啊，今天又是我另外一个生日。结果呢到了傍晚的时候，我弟弟叫我去拿蛋。好，拿多少蛋呢？拿三箱蛋。三箱有多少呢？一箱15打，三箱的话就45打。然后呢我其实前几天呢订了一箱15打的鸡蛋，好，那拿到公司之后呢，我儿子不晓得就全部拿回家了。好，那这是一箱嘛，好，然后因此我没有蛋了嘛，所以我又去订了另外一箱蛋， 那一箱蛋也是今天到的。好，那换言之就是我在今天当中呢我得到了四箱的蛋，60打。那60打有多少呢？720个蛋。好，我今天没有拿到蛋糕，可是我拿到很多很多的蛋，而且是莫名其妙的。因为我有一个养鸡场的朋友，好，他今天傍晚了就突然间跑到我弟弟家，那我相信他应该是给他一些蛋了。好，当然有一个部分是指定要给我的，所以我过去，那他刚好也还在。好，那他给我三箱蛋，我相信他自己应该也有三箱蛋。好，那问题是在于那这三箱蛋怎么处理呢？好，有这么多的蛋。好，那当然就要想到放冰箱嘛，那另外就是可能就是要分配给我的孩子们嘛，那720个蛋还是蛮多的。好，不过呢去想想看，我在我的第二个生日，我没有想要买蛋糕，却拿到了720个蛋。好，这是另外一种内心丰富的感觉吧。那今天呢是我第二个生日，今年的第二个生日，所以呢其实是第三个，因为还有一个是国历的农历的对应好的那一天。好，我女儿呢就不让我做菜了，通常是我在煮菜嘛，结果他们就下去做汉堡。好，意大利式的汉堡也蛮好吃的，因为我女婿是意大利裔嘛，所以感觉到就是一种喜悦的感觉，不只是在庆祝生日这件事情，其实更主要的是我本来今天说我一大早有事情要去处理嘛，要跑很远的地方。好， 几乎到圣地亚哥，我本来一起要花4-5个小时的时间在那边，可是呢去那边呢既然是 drive through 1-2分钟就解决了，那可是这个解决对我来讲的话是有非常大的一种人生意义，那就不要再问我那是什么，对我来讲的话就等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新生啦，我只能够这样讲。所以就单单今天早上已经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非常非常心情非常愉快，很多事情就刚好都在今天凑在一起，一种重生的感觉，一种快乐平和，一种放松柔和的感觉。那今天刚好有一个朋友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呢，亲爱的茶叔，再次请教你如何才能拥有一种完全没有落差的心态，也就是一种豁达与平和的心态。我这位朋友说，我发觉呢，人类大部分的问题出在于一种落差感，但你说那是一种创造性的能量，这中间的问题呢究竟有没有矛盾？落差就是不平衡，难道不平衡的心态是良好的吗？那存在的价值是在弥补所有落差的心态吗？那这又回到三个两难知己的论述。我知道你生活紧凑又忙碌，好，那有空的话请你回复我这个问题。好，我要讲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当然每一天你都有情绪，就好像你会说，诶，茶叔，你不是写赛诗写得很好吗？为什么你会有那种情绪上的起伏或者是说心情今天这么好，这么好，好到你几乎可以想狂叫想要对天大喊说，我好快乐哦，我好高兴哦，我今天真的是好快乐好快乐，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上的差别呢？好，这就是我今天一开始在讨论的这个问题。不管今天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或你得到了什么，那为什么对一个了解多次元的人呢，仍然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在情感状态，内在的那种感觉基调，它是有这么大的浮动。那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现在重点只是你把自己跟你的多次元的概念呢，把它合在一起想。既然我们的身体是多次元的，身体后面有心灵，心灵后面有你的内在自己的每一个层次，那难道思想不是也一样吗？我们的思想是从最底层的思想，然后有潜意识，然后有更深的无意识状态。好，那既然我们的自我是有一个物质的自我，好，有一个意识心，有一个内在的自我，内在的自己，更深层次的内在自我，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其实我们就两手操作就好了。两手操作的意思是在你深层的内在，你是有一种豁然的感觉，意思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会有一个想法是说 OK， 我了解，我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好，在这种心态下是 OK 的。但是不是把这个心态直接放到物质的层面来，意思是说，哎呀，世界是一体的，我们大家是合一的。可是这种想法没有办法在物质世界当中生存，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这种心态的话，那么你几乎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一种差异性的创造工作，对吗？可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呢，你会碰到很多很多真正的难题，真正的问题，或刺激，或者是悲伤，或者是快乐，这样的情况嘛，是这样没错嘛，哈。我的意思是我们的情感状态它也是多层次的，那多层次的情感状态，多层次的能量状态，我们就用多层次的处理方式来处理。那今天呢刚好有一个朋友突然间发个信息给我，告诉我说，茶叔，如果我要读旧约圣经，我最近突然间很想读旧约圣经，那茶叔对我有什么建议？ 那浮在我脑海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就是刚刚过世那个大卫袍生，他对旧约的解释是非常的详细，而且非常的具有逻辑性。我不会告诉他，你就好好学赛斯就好了啊，你看旧约圣经干什么？当我们有那种感觉，或我们内在有一种需要啊，这个时候来念旧约圣经，那就读旧约圣经呢、啊。我们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啊，任何真理在内里里头都是一样的。好，结果我跟他建议之后呢，我必须去找资料给他当参考。就我一翻开大卫袍生的资料，他提到创世纪的开端，那两个人类最重要的问题，那提到救赎，那救赎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主要的主题，也就是我这个朋友啊在问我的一个问题哈。那救赎是什么呢？他的定义是，他说呢是拯救人类去脱离自己，好，把自己从自己的自我里面被拯救出来。在圣经的论述当中，如果你用多次元的概念去看圣经，然后呢，我想圣经最主要的一个重点是在于哈，我们了解到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哈，它其实是连着内在的神性，而呢，如果一个人能够从他自己的身体里面有一个拯救，也就是有一个救赎，有一个能够脱离身体，不是你完全只有你自己，你其实可以脱离到你的肉身之外，好，不只是身体的部分，而事实上是你还有意识的部分，而意识随时其实在身体跟内在的意识在移动当中，如果你能够有一个内外之间的这种感觉的话，就又回到类似像老子道德经所说的哈，贵大患肉身，好，或者是我们所有的古籍经典里面在教导我们的，也就是说是你有一个外在的自己，那这个身体呢变成你的大患，为什么？你希望保护它，你希望满足它，你希望以它为中心去发展一个你可以控制的自己，那所有的安全感，所有的恐惧，所有的一切的问题是出现在于没有自己之外的另外一个更深的自己。好，但是假如你有一个更深的自己的这个概念的话，肉身的身体好，的确是对我们来讲是个大患，那我们为了要解决这个大患，所以我们觉得我们陷在泥沼当中，可是在同时身体是会有一些敏锐的情绪的感受，或者是肉体上的感受是没有错啦，你好好去感觉它，可是你可以跳开另外一层，用一个身体的层次、意识的层次、感情的层次、思维的层次，这种两方面的两手操作，也就是我现在碰到这个问题，我知道它是快乐的，我知道它是悲伤的，我知道它是有困难的，可是有一个内在在后面嘛，在体验这个感受的时候，我们就用心体验就好，就好像我今天提到我今天好快乐，我今天觉得好解脱，我今天觉得我好像是另外一个重生，或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或者是另外一个身份的开始，没有错，是这样。好，可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好，就像如果一个人当他结婚之后，他好像从原来的自己变成一个两人的自己，好，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当我们了解到不是只有我一个自己，我还有一个内在自己，那这个外在的自己呢可以用比较放松的方式，比较可以玩的方式，因为你还有另外一个自己啊，你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啊，但是这个自己在游戏的时候，在体验的时候，在深刻的全神贯注在我们的创造性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全神贯注啊，全神贯注在这个问题上或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可是我们是可以超脱到内在的层次、内在的感受或是内在的需要。所以回答我这个朋友的问题哈，没有错，我们在外在的身体的那个层面，在自我的那个层面，我们的确是有落差的， 那这个有落差的话呢，会造成我们的困难感，会造成我们的矛盾感，或者是不平衡的状态。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如果你今天去玩 game 电脑的 game， 然后呢你紧张的不得了，好，你想要去处理这些事情，可是处理的那个部分没有错，你也许被打了，也许被杀了，也许被侮辱了，好，在那个层次，在荧幕的层次，你是难过的，你是落泪的，你是快乐的，可是你知道你在玩游戏，除了那个游戏的自己之外，你有一个更深的内在的自己。好，就好像我们在看电影一样，没有错啊，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眼泪不断的流，或者是快乐的不得了。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菲律宾跟一个朋友去看那个红十字，哈，红十字那部电影，因为它是一个商业场合，哈，实在不太适合掉眼泪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看下去，我眼泪一直直流，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隐藏我自己了。好，后来我就想算了，哈，你要笑就让你笑，哈，因为内心的感觉是很深刻的。可是对我自己来讲没有错，我也知道我在流眼泪，我也知道我在伤心，我在快乐，可是我知道呢，我不是在其中嘛，我没有在那个电影里面，我只是去感受那个电影的感觉。好，那所以如果你把我们的情感状态，我们面对不平衡的状态看成一个双层的，好，夹心的，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是五花肉，我们是那一块五花肉，在外面的那一层后面有更内里的一层，内里后面有更内里的一层。好，今天刚好接触到学习班的1970年5月5号的学习班课程的资料，然后在这一节当中，蔡司在批评他的学生，在批评鲁伯，他说我对你们的成绩是不满意的，好，我觉得你们在需要更多的学习。结果同学就反过头来问赛斯说，那你有人帮你评分吗？你的内在有觉得你的学习很好吗？好，你需要把你自己的教学的工作做很好，而有人在后面看你吗？他说，哦，有，我后面有一个更大的自己。好，如果你们有在上我的课就知道，哦，这个工徒，哦，可是厉害的不得了，而且是非常严厉的。所以你看，哦，赛斯我们觉得他很厉害，他很高明，可是他的后面还有一层，这一层呢是非常严格在指导他，在引导他的人。然后呢，他也跟学生们讲说，你们自己呢也是一样的，你们也在指导其他人，即便你的内心意识并不了解，可是你潜意识当中你还在指导着其他的比你更低一层的森林。所以这就是一个实相的频谱啊，我们在一种频谱之下的话，我们一方面我们在指导别人，一方面我们也在学习，那在一方面我们会被上一层的指导，但是对整体来讲的确是有一个完形在进行着。换言之，就是我们经常在提的那个概念，就是现实世界的次序是有隐世界的次序在引导着，而隐次序其实是有超隐次序的世界在引导着，而超隐世界的次序是从超超隐世界的次序在引导着。那换言之，就是一个多层次的感官，多层次的意识形式在操作着，是一块五花肉。所以这里所提到的就是说，是没有错啊，一种豁达跟平和的心态是什么？是以一个玩 game 的人的心态在看你现在的问题。如果说你今天在打 game， 而这个 game 一点刺激都没有，我问你，你怎么可能去打这个 game？ 你怎么可能去玩这样的 game？ 好，如果每一个人去玩这个 game， 一进去完全没有挑战，马上就100分了，没有人会玩啦。你会越挑战越艰难，越挑战 困难度会越深，所以你才有兴趣去挑战。但是你也不会去挑那种你根本做不到的，或者是挑战不了的，马上一进去啪就死了，就被跳出来，那种 game 你不会玩的哈。你会玩的是蛮适合自己有挑战，但是有适度的刺激性，但是很艰难的情况下你可以完成的这种 game， 你会有兴趣。好，那你在玩 game 的自己就好像贵大换肉身，好，就好像我们出生在物质世界当中，在操作我们现有的问题，那有一个指导者在后面呢，有一个我们更深的内在自己在指导着我们啊，就好像你在玩 game 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两面心态的操作，也就是我知道我在面临问题，我知道我的情绪上有极度的变化跟起伏，可是就好像我上次所提到的，有强烈的情绪哦，不要维持太长的时间，不要过了第二天事情已经不存在了，然后你还是忧心忡忡，是没有必要的。可是当时是体验那个情绪，而且是全然的去体验他的情绪，这是第一个，全然在你的情绪当中去体验他，没有问题的，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是在走过我们的情绪。第二个呢，我们有一个超脱感，也就是超开这个情绪的状态，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心灵的自己，好，整体的自己在后面，而且第三呢，是有一个整体的自己，好，在引导着我们，好，在操作着我们的目前的困难。好，有一个比方，假设说你今天是川普的特使，今天派你到危险的外国国家去跟他们谈判，你在谈判的时候，你当然要保护你自己，你当然要尽可能的全神贯注在你的现有的工作上，但是你内里里头知道，其实是你有一个后面的支持，而且有一个后面的身份，有一个后面的力量在支持着你。好，别人不是那么随便可以伤害你的，因为你代表的是另一份内在的力量，那这份力量是现在我们所不了解的。比如说如果你是那个乞丐婆，你并不知道你后面其实是赛斯。好，如果你今天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是因为你不晓得你后面有一个更大的内在自己在使用你当人间的天使，在体验你现在的困难。所以没有落差就没有创造性，没有错啊。那有落差心态就不平衡，这样是良好的吗？不是良好的。你可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自己的问题，有自己的感觉，有情绪的变化。之前我们提过，我们的情绪就是能量状态，就是创造性状态，没有错啊。今天你在国外的危险地区，你代表的是美国总统，那在那边有没有困难？有啊。在那边有没有落差？有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有啊。可是你知道你的身份感，人家不敢随便伤害你。再来就是你是有力量的，你是可以处理问题的。好，那这个也许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啦，一个更好的比喻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像在打电脑的 game 一样，你是在打那个 game， 可是你不是那个game 里面的主角，不是的，你不是那个主角，你是投射在那个主角上，用你的意识在使用那个主角。那好像说我们有很多的自己吧，我们的意识只要一离开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就不是我们有太多影响的状况了。在梦境的时候，你跟现实的自己一样在体验人生，一样在创造，一样在碰到很多问题，可是那个梦境的难题，好，梦境的坏人，你在乎他什么？不是。但是你是不是在梦境当中就不要在乎你的状态呢？不是啊，你是在乎那个状态，但是你不觉得这个状态是你陷入泥沼的一种无法跳脱的难题。换言之，就是有一个超然的心在内在，有一个更大的自己的心在内在，可是我们却把自己的现实的生活能够全神贯注的创造。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救赎的真正的意思，就是大卫袍生所说的，怎么样能够从外在的自己能够跳一层，你看得到外在的自己只是什么，只是贵大换肉身。好， 只是你以为的困难，可是你有一个内在自己啊。所以如果在人世间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内在的话，没有错啊，我们在过现实的生活，你可能是人家的先生，人家的太太，人家的爸爸，人家的妈妈，人家的孩子，人家的职员，是你有那个身份，可是那个身份是一个打 game 的人在打那个身份的，你有一个除了那个身份之外的自己。那因此在现实的状况当中，你可以完完全全在不平衡的状态，而且去体验那个不平衡的压力。好，不是要弥平或不弥平的问题，而事实上是什么？是你一个超脱的心在后头，可是却全然的在你现在现状。那在现在现状所产生的问题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好，所以我今天可能会放三段的资料。第一段是在谈我们可能会被现实的状况吓到，或被我们所不知道的灵异的资讯吓到，好，这是有关于吓到的问题。第二个呢，我们对爱跟快乐的事情，其实我们所知不多，我们所知不多，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更深的自己。再来就是，其实在多层次的这个表现当中，就好像我们在玩 game 一样，玩 game 有没有每一次的 game 都有不同的分数？有啊。那你有没有在评分你自己在玩 game 的分数？有啊。你再看看说我今天打得好，我今天打得不好，那有没有人在评判你呢？可能有的，如果你是在参加比赛的话。所以有一个你自己的老师，或者是更上一层的自己在评判着我们今天在操作这个 game 的状态是怎么样。所以即便是赛斯，他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老师，严格的管理者在后面在管理着他，所以他才会那么认真在操作他的教学工作。我们以为说，哎呀，赛斯你是不是来玩一玩的啊，你是不是想要帮忙谁就帮忙谁。还有呢，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指导天使？当然有啊，那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啊。好，所以今天我会放这三段录音，我会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把这三段录音在适当的机会把它放到这个地方，让大家去参考一下。如果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是多次元的人格，但是呢，我在面临现在的困难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要全神贯注，我不需要全神的面对现在的问题去解决现在的问题。第二呢，困难是有的，不是困难就一定是没有，而且困难就是好的啊。然后要弥平落差，弥平落差是不可能的，可是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我知道我有个内在的信息，内在的支持者在后头。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所有你面临的困难，它其实就是创造性，没有其他的，它就是创造性。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是创造性，那因为要有创造性，因为要有新的体验，所以我们才会创造那种难题。那不是那个难题要弥平，那个难题一弥平的话，我们创造性就没有了。那也不是我现在的困难不是困难，因为你要一旦觉得自己现在的困难不是困难的话，你又怎么能专心呢、啊？你又怎么能够投入其中呢、啊？好，那一样的情况，课程一开始我就提到了哈，其实你可以从当中去观察到哈，是真的有内在在一直在跟你玩啦、啊。比如说我说今天是我第二个生日，那我不好意思在讨蛋糕了，好，可是内在就安排一个720个蛋，这样够了吧。好，720个蛋虽然不是蛋糕，但是是蛋嘛，更原始的蛋，这样够吗？够吧，是不是？然后内在也安排在我第二个或第三个今年的生日当中，去安排我一个人生的一个重要意义的事件发生在今天的过程，而且呢很顺利的齁，只有两分钟就解决它了。好，很多你会发现跟今天有关的事情，你只要稍微去很敏感的去体验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因为有很多事情可以集合在一起，原来生命是这么样的恩宠，原来所谓的救赎是我们从肉身的自己能够去发现其他的自己，发现我们有一个内在的自己，跟有一个内在自己后面的指导性的自己。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应该是可以回答我这个朋友的一些问题了。所以这里提到说，人类大部分的问题是出在一种落差感，那落差感没有落差感我们就没有创造啊。那落差感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当作是、啊、都没有问题？怎么可能呢？你明明是有心情上的起伏啊， 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今天突然你跟别人结婚了，拿到一张结婚证书，好，或当了新郎或新娘，难道你心情没有起伏吗？不可能的吧。你今天大学联考考上了台大最好的科系，当你拿到那一份证书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吗？好，我一个朋友最近在考地震士，那本来是差一点点的分数，去年的他今年就很认真的去准备他的资料。难道他真的需要这个地震士吗？他告诉我他没有需要，但是他想要去有一种内心的一种满足的感觉，完成他的那种感觉。好，其实我今天也另外读到另外一份的这个早期课应该是65节了，好，他在谈风水的概念，其实风水的概念跟我刚刚提到的这部分是有非常强烈的相关联的部分，比如说像约瑟本身，因为他之前是地主嘛，但是他如果有一份土地的话，会对他产生一个在心态上的一种舒畅感觉，而且就算那个地方，各位去想想看，到底有没有风水？假如说我们学身心灵，你又觉得外面的世界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且没有受害者的话，那么外面的世界到底有没有能量，有没有影响力，有没有风水的这个情况呢？那当然有嘛，因为所有的外在的环境都是意识所形成的，那么意识当然就是跟我们的内心的一个对应物嘛，所以一定有一个强弱好坏的这个问题。可是只是你不要把自己陷在于那个弱身当中，把它弄得太严重了，叫做贵大患弱身，你太贵他了，你太尊贵他，你太有觉得他是唯一的，所以因此你跳不开来。好，那圣经也是同样的说法哈，因为大卫·刨孙算是目前当今在解圣经最被推崇的一个牧师之一啦，那他的大部分的资料我也都涉猎过了哈，我还蛮觉得他说的值得参考。如果你觉得某一种宗教是好的，某一种宗教是不好的，这个邪说是好的，那个说法是不好的，这个教导是对的，那个教导是不对的，那我问各位吧，你是不是给自己已经设定的限制？没有错，你的确是有一些你个人的特质，但是如果你无法移动的话，你就无法在其中去取得你要的资料。假如我的内在可以在生日当中根本没有办法再庆祝了的情况之下送我720个蛋，这是我的养鸡场的朋友突然间今天下午，我也没有预知而且我准备要离开了，下午超过5:30了，那我想说说一说要走了，结果我弟媳妇打电话过来说，你还在公司吗？你要不要过来拿蛋？我说好啊，我以为是拿一箱蛋了，那我在想说有买一箱的啊，可是当然永远是可以去使用它了，但未免太多了，这个720个蛋其中的45打是叫做处理蛋，就鸡蛋刚生出来的，蛋壳比较厚的，味道也比较浓的，然后不容易破的这样的蛋，而且是 organic 的，突然间送过来，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也就是如果你稍微敏感一点的话，你就知道你的内在在跟你玩游戏嘛，不是那个蛋有多大的价值啦，或者是我能够用它做什么啦，但是它就是一种内在跟你之间的一种联系嘛，你越发现你自己的话，你就会越发现之间的一种奥妙，人生的一种好玩的地方。也就是你在玩电的人，你发现你不是在电里面，你还有一个操作电的自己。我们在人生里头，我们发现不是只有我们在人生的自己，是有一个内在的自己，而这个发现是很重要的，它绝对是有的。如果没有的话，我问各位，那你灵感从哪里来？你的梦境从哪里来？好，你怎么可能说有那种鬼压床的现象？所以你的意识经常在离体啊，你为什么能昏倒？好，那昏倒起来以后怎么又身体又可以操作了？那显然来讲的话，就是你的意识形式在跟身体它是两个不同面嘛，那你的意识形式可以走到其他的面，这个也是蛮肯定的嘛。那所以因此 多次元的概念的话，如果你用多次元的处理方式，就是一方面你在面临现有的问题，你知道你在面临现有的问题，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又知道你只是一个小部分在面临现在的问题。好，那痛苦当然是痛苦啊，快乐当然是快乐啊，可是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永远知道有一个更庞大的自己，更有智慧的自己在你的背后，把你的自己从肉身当中拯救出来或跳脱出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救赎。好，那这个救赎不是你那个肉身不重要，肉身是很重要，可是你知道后面有一个救赎。好，我相信整个圣经的教导就在教这个东西嘛，你有你自己，但是你的心里面有上帝，你的上帝是在你的内心里面，换言之就是连着你的身体的，因为心在你的身体里面。好，你不是只有身体，你还有后面的部分，而后面的部分当它被发现的时候，这就是一种救赎了，你救赎你自己，从完完全全粘在你的肉身上面的，以肉身为完全认同的导向当中，突然间可以发现，你可以跳开来，你可以轻松的发现你还有后面的在操作身体的自己，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救赎。那各位也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今天从一开始到后来的朋友问我身心的问题，以及我想回答我这个朋友的部分，其实他有一个主轴，在我今天看到的早期课学习班课程也一样牵涉到同样的主题啊，所以这个部分在连接到我自己今天所通过对我人生十分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再加上我的第二次生日，再加上720个蛋，种种种种的这些问题的连结，你会发现是有一个内在的导向在指导着，不是这些事情有多伟大，也不是这些事情有多重要，不是，而是什么？而是你会发现从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在完成你的价值完成，而且这个价值完成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内在的力量在推着你，那既然有一个内在力量在推着你的话，其实你在每一刻你只要全神贯注在你现在的问题上就好了，所以问题不会不存在，但是你需要全神贯注，你唯一能够有一个解脱的感觉是，不管发生的情况怎样，不管它处理的结果怎样，你的内在都会过来做支援的，而且如果支援的不好或者是做的不好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永远会有重新再来的一次机会。所以这样的信息是带给我的朋友今天所问我的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今天也不会谈太长的时间，因为我明天还有3个小时的电台的访谈，我们第三老师明天有个节目3个小时嘛，那所以我也可能要早点休息，然后呢准备一点3个小时的资料。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课程本身，在上个礼拜我们讨论到第9册的第457节，我们讨论到的是真他被高度唤起启示性的知识，甚至随着这个启示性层面的资料通过自我本位而变成一种通灵管道提供给他。好，这也一样呼应我前面的那个说法，就是没有错了，真你在这一世你似乎是蛮辛苦的，因为你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的经济环境也不是那么良好，而且呢你有可能被人家指责你是一个巫婆，好，那你也不太敢出门，然后呢有很多你面临的类似像家庭的问题啊，种种这些问题，可是对真你来讲的话，你看有启示性的层面不断在利用一个通灵的管道提供给他，换言之就是有一个内在的自己，有一个3层肉、4层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让他慢慢的知道这是一个多次元的人生，所以到一个程度，当他信息的来源慢慢更加的顺畅之后，正如真自己所怀疑的那样， 为了要充分利用他的能力，而这个充分利用能力不是用他自己的自我，而必须要去重组他的内在的人格。好，所以当真一直在做人格重组的时候，这个重组是必要的。重组以后才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自我对这个目前人生的有效的能力呢，他是看起来减少了，好像自我不是完全在掌控，但其实是重组之后的自己所承担的部分会变减少，好，但不是扩大了，好，只是人格在重新重组了，好。所以他认识到这一点，他感觉到在他高度享受科幻小说的同时，其实就是一个死胡同，好，他必须要跟内在的灵感做更多的组合，更多的接触，好，那如果只是在用科幻小说的话，他比较难跟他的内在有更深的一个接触了，好，因为他甚至通过这个逻辑小说或哲学小说也找不到那个答案的，好，那诗歌是比较接近的，好，但是这个艺术的形式比较是需要跟内里头去接近，好，去接触，但借着诗歌向内里头接触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它仍然不是跟内在接触的全部的分量啊。他说接触是高点吗？是啊，是高点，但是诗歌却以一个一致性的方式表达这些错综复杂的，以便能够让自己更清楚了解的一种方式，好。所以呢，他说在我们的层面，鲁伯的允许，我也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利用他的逻辑领悟的能力，诗歌其实是远远的不可靠，这些言语中的许多就是人格自己为了要开放启示层面的一种理由了。那同时呢，我们存在性的性质如何呢？他们永远都是合法的。所以是说，假如我只是他人格能够获得启示等知识的方法的话，那他就应该满足了，并且承认在这个努力中对我的需要。但是事实上，我比这个更多，比他的人格来讲的话，我比他人格更多，而他呢，也不只有是他，因为他的后面还有其他的人格。既然鲁伯本身有赛斯在他的后面，而且赛斯是他的指导灵，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鲁伯不只是鲁伯啊，鲁伯还有包括赛斯啊，那赛斯不只是赛斯啊，赛斯还包括赛斯后面的赛斯第二啊，所以以这个状况来讲的话，赛斯才会说我比这个更多，而他觉得他应该满足，而他所知道的我呢，不只是我而已了，齁。那对赛斯来讲的话，赛斯有没有需要？有啊，好。赛斯的需要是什么？是要满足赛斯第二的要求嘛，好。所以我刚不是提到吗？赛斯有赛斯的公投啊，好。所以这里提到齁，任何人格齁，无论他们是否配备肉体形式，都具有一种心理组成，而是对赛斯来讲的话，赛斯是老师，老师就是赛斯的心理组成。鲁伯到时会充分认识到我的独立性，但直到相当以后，他甚至不能彻底的去承认这个资料的启示性来源。赛斯在他的5月5号1970年的课程当中，他提到说鲁伯的特质就是在教导其他人，而赛斯本身主要也是教导，所以鲁伯跟赛斯呢，在教师这个角度来讲，在教导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密切相合的。好，其他的每个自己呢，以他们各自的特性呢，都一样有他们自己的指导灵。好，这个是绝对肯定的。好，只是我们并不知道了。好。我们因为不知道，我们才有那么多的困难嘛。就像我朋友所问的那个问题，没有错啊。 我现在有我的难题啊，我现在可能连生活费都没有，我可能需要金钱来解决我现在的问题，那这个就是燃眉之急啊，这个是火烧屁股啊。好，当我们有严重的问题已经发生在当下的话，你要告诉自己说我还有一个内在自己，然后这个问题不重要，可能还蛮难的，因为当前的情况就有一点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锅子里头，我们当然会以自身的状况为第一考虑啊。好，只是在这个当下的话，我们去感受这样的感觉，我们努力的去处理现在的状况，不要有一种状态就是哎呀这个没关系，是啦，全神贯注在眼前问题，把它当创造性，但是你知道是有内在的部分是 OK 的，而且你也可以寻求内在的帮助，这也都 OK 哈。所有的这个启示性的资料基本上都是合法的哈，这个来源都是合法的。然后以现在来讲的话，真的自我，真以真完全的角度的现在呢，他公开的宣布赛斯的合法性，他承认他的存在。各位，这就是一种极大的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我们自己，而这个就是一个极大的发现。当我们发现除了我们自己，在我们心灵的背后，在我们身体的背后，我们有一个更大的自己，而更大的自己永远是我们的指导灵，而这个指导灵对我们来讲绝对是合法的。我们要发现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每一层每一层都有一个管理的规则，有我们要尽的义务。好，那我们的指导灵他还是被他的指导灵所指导着。好，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和同盟嘛。所以甚至说在另外一方面，我一直依赖鲁伯的自我，而且作为这个方式的同盟，他是个老师，鲁伯也是个老师，他在指导鲁伯当老师的工作，而他自己也有赛斯第二在指导他怎么当老师的工作。各位有没有看到，这就是所谓的联盟吗？赛斯依靠鲁伯的自我，所以谁靠谁？是真靠赛斯吗？是鲁伯靠赛斯吗？还是赛斯在靠鲁伯？是赛斯第二在靠赛斯吗？还是赛斯也在靠赛斯第二？好，其实就是一体的两面就对了啦。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好，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都有一个强烈的保护的我们的指导灵，我们全部都在强烈的被保护着，而且在指导灵这样的一个翅膀下，好，我们绝对是安全的，可是我们是看不到那个安全的。好，并且如果他过于顽固的话，他过去就是这样，他就找不到有一个指导灵，有一个背后的同盟一直在指导着我们。好，现在因为时间已经比较晚了，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可能也差不多了，我们就把一些资料呢就往后再延一下哈，来讨论。那我先放一些有关的资料给大家当参考。那我先放第一段哈，第一段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吗，我们最主要的部分是要先发现我们自己。好，我们了解到有一个内在自己跟我们是同盟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它是1970年5月5号的学习班课程。我现在就把第一段的资料放在这个地方，是谈怎么跟寻找自己有关的赛斯的论述。
每个人都正在寻找他们自己，正如我们正常来这里上课的学生应该知道的那样，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看，你要从自己开始。一切万有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我很抱歉让任何人心烦意乱。一切万有确实是活力，而且所有活力都是个性格化的， 所以你不仅仅处理非个人活力，而且你也不会用通常使用的术语处理人格，因为你还没有理解什么是人格。当你明白自己是什么时，那么你将会有一切万有的一些小小的闪光。从根本上来说，一切万有就在你自己之内。你会发现一切万有也在一片叶子里，也在一朵花里，但只有当你试图了解叶子和花朵是什么的时候，如果你相信一片叶子就是一块没有意识的自然物质的时候，那么你就不会从中学到任何东西。但是如果你意识到叶子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那么你就会意识到什么是圣餐。我之前以自己的方式说过很多这些事情，无疑会再次说一遍，不仅仅是通过这个身体形象，因为当这个身体形象转换成为其他实相时，我将通过另一种形式说话，因为你们每个人都在通过其他形式说话。我记得我所说过的形式，你们却没有。但是这样看，你这一生中的孩子与你现在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但你却通过那种形式说话。你们每七年，身体的原子和分子会被完全改变，你就会有一种不同的形态。在这个片刻，你的肉体躯体没有一个是在八年前的小遗迹，你的形式是全新并不同的。但我看到你还在非常有效地继续，他似乎并没有打扰你。看看你们这边的朋友老格，这不会打扰他。因此如果你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随着年代的流逝，你改变了物质形态，那么为什么你一旦将你自己称之为当前的形式留给另一个而感到惊讶呢？因为如果我是在通过一个女人的身体说话的话，那么也可以让这里的三个男人通过几个女人的身体说话，这个时候这些身体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女人就会像男人那样说话。没有通向真相的道路，没有一条看起来答案像路标一样的道路，你只需沿着路走。通往真相的路就不是路，这就是在你自己之内的，甚至是奇迹新鲜的一串脚步。赫特谈论教育信条，你救赎自己，把你自己奉献给上帝，否则就没有了救赎，也没有了上帝。一切万有就在你之内，它不会在你之外被客观化。内在的声音是一切万有的声音，那个声音就通过你的肉体组织，通过构成你身体形象的细胞、原子和分子说话。内在声音通过一切万有说话，空气中的原子和分子 都在给予祝福，所有东西都得到了祝福，所有东西都充满了一切万有，一切东西都从一切万有实现它的生存、它的活力、它的意识以及它的强度。当你尝试把一切万有具体化为一个神的本质，并且让这个神存在于你之外的什么地方的时候，那么对于你来说，似乎你肯定是接近了外部，而不是在听取你的内部。如果你觉得它更好，我们可以关掉所有的灯，我可以穿上鲁伯的白色连衣裙。你们总是千篇一律，不要再陈词滥调的思想，情绪永远不会老一套。现在我不想垄断你们的谈话，所以我会让你们休息一下。当你们准备好接受新资料时，我会把它交给你们。对，佛罗伦斯，三天前我在你的梦中与你进行了很好的交谈，但你是如此蹒跚，你不记得了，你伤害了我的情感。佛罗伦斯，对不起，赛斯，下次叫醒我。
好，各位听完这一段录音，再来的话，你要寻找你自己，你不要对所有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情有过度的惊吓，就好像如果今天赛斯过来了，或者是真也是过度的惊吓，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使用他的能力。刚有提到嘛，如果他人格重新再重组了，那反而自我所需要尽的力量会变减少了，自我只要专心在你的工作上就好了。好，那我现在来播放第二段的录音给大家当参考。
我不想给年轻女士留下那种印象，现在我确实是一个无害的绅士，一个没有身体的绅士，一定是无害的绅士。所以我为什么像往常一样在这课堂中遇到这样的恐惧呢？我正在尝试提出一个基本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不存在让这个人格会继续生存的清醒活力和存在，以至于我认为是我自己的曾经连续生存的特征，用你们的话说，依然存在，并且你们的人格也将会继续存在。现在当我努力做到快乐时，我不理解我怎么可能会吓到你。年轻女人总是在吓唬我，但你不会看到我在恐惧中发抖，我总是掩盖着我的感觉。对，道格，我想让你知道你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你可以相信你自发的自己。对，所有人，要相信引导你的直觉，不要相信那些说我有真相的人，因为我坦率地告诉你，真相有多种形式，带着许多面具，不存在像你生日的时候可以打开包装的整体真相，你只能瞥见那些你理解的真相。如果你确信你的内在自己并确信你的直觉，你才能解释这些瞥见。他感到困惑，但我不会感到困惑， 他处在恍惚状态中，但我不在恍惚状态。然而，因为你相信这种不可能的肉体生存，所以你们都处于恍惚状态，所以我必须用语言表达所有事情，以便于让他对于你们这些相信这种就在其中生活的幻觉的人有意义。对，佛罗伦斯，作为老师，你应该理解这些会带给我最大的困难。佛罗伦斯想知道赛兹何时在他的领域中谈到其他的性格，他是否在精神上这样做。这总是精神和情绪上的事情，但是你们也不需要语言，它始终是心灵感应，但你们自己的沟通就是心灵感应。这句话写在耶鲁大学副本的边缘。
再来的话，在上课之前我就提到，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爱跟快乐，我们其实知道的并不多。我们以为只有现实的这个部分，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部分，才是真正是我们的快乐或我们的爱哈。那你在体验你的感受是很 OK 的，可是却不一定要陷在其中。那赛斯对爱跟快乐，他是用什么方式来解释哈？我在这里再把第三段的录音放在这边，给大家当参考。
对于真正的爱，你们知之甚少；对于真实的理解，你们知之甚少。但你们会学习，你们正在学习。学习本身就是发现和快乐。还要记住，你所看到的鲁伯的人格，所显示的任何才能，就是人类人格的才能，这些都潜伏在你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是在按照你的意愿被使用，并且如你所愿，你被拥有，被这些有限限制了你的观念拥有，并被吸引。这些观念阻止你利用你自己辉煌的能量和才能。我已经多次这样说了，毫无疑问，我会继续说。当鲁伯熟悉的大约40岁的身体，我的声音与鲁伯的相比，听起来像个年轻人喊叫。我的活力应该提醒你，活力在你自己记忆体在，任何扫过这个小框架的活力，都来自同样的给你生命力和力量的活力，这将会带给你快乐和满足感。一切万有环绕每一种意识的欢乐都有生命，它穿过你的红酒杯，它环绕着桌子的原子和分子。你为什么会认为它不会通过你自己的身体呢？并且不会通过那些你努力尝试去隐藏的内在自己呢？我很容易就可以为你们提供一套规则，你们中的一些人会很高兴跟随他们，因为你不必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你自己的责任就是了解并运用自己的才能。对你们而言，你们每个人都会以你自己的方式，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发展。你们认为原子就在你的下面，或是一朵花，这里者有108000里。你们将以你现在无法理解的方式发展，并且会随着你们的展开，利用你的才能 而发展，你们会找到自己的道路，你甚至会制作你自己的真相，因为你需要新的真相。真相不是你在森林中发现的树木，它们是新生的东西，一切都不是静止的，也不会是死的，它会随着你而变化。
那么既然我们今天的课程提到鲁伯跟赛斯他是一个强大的同门，而且呢互相都在达成他自己的任务，所以你对自己的认知了解之后，假如你的心是比较开放的，好，然后你对爱跟快乐有比较深的体验，更重要的是什么，你去锻造一个强烈人格是必要的，你去了解有一个自己的同盟是必要的。好，当我们的直觉提供我们更大的全部力量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被补充的，我们其实是在一个被强烈保护的这个翅膀下，我们被我们的老师，被我们的指导灵，被我们那自己强烈的保护者，而且是绝对的，是一种跟自我的同盟的一种方式。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每一个自己我们内在自己为什么一定要保护你？因为他也有他的指导灵啊，我们的内在自己有人在指导我们的内在自己啊，那我们的内在自己在指导着我们啊，所以它是一个类似像老鼠会的关系嘛。好，它像老鼠会的关系，你得到什么，你最后内在的自己它就是那个大老鼠头嘛。你今天小老鼠，最小的老鼠那一层赚了100块钱的话，你的大老鼠可能赚的是1块钱嘛。好，是这样的一个老鼠会的意识的形式嘛。所以我觉得也值得去参考今天的第四段录音。好，我先播放在这里给大家当参考。
你所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是，在你可能不理解的其他方面，我也对你们的进步进行了评分，而且我对你们的表现并不满意。众所周知，这些学习班会保持的。赫特，谁给你打分？赛斯，我被其他人评分，你没有参加任何学习班，所以你不会理解这一点的背景。我们这边的朋友会知道谁给我打分。普罗伦斯，赛斯上级，确实。布拉德，他是一个厉害的工头吗？如果他是我存有的一部分，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厉害的工头。普罗伦斯，赛斯，还存在像这样的其他学习班吗？
的确有，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其他方面。鲁伯，尽管他还没有意识地知道这一点，但他也处于实相的另一个等级上。因为我在他睡着的时候教他，他不会那样回答。
普罗伦斯，这是为接下来做准备吗？
确实，他有任务，他的学习班是他的任务之一，而他是我的任务之一。
赫特，我们每个人都有像你这样的分配给我们的人吗？就像天主教会说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以说，在监护我们的守护天使吗？
译者注：守护天使 ，Guardian Angel， 这是赛斯在早期课中明确确定的概念。守护天使就是自己的心智。
现在，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为你们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我会让步于我的幽默。
赫特，不管说不说都行，
赛斯。好吧，现在就说。赫特，请你告诉我，哪个是哪个？
你们这是在天主教的守护天使背后的概念。现在，你们为什么都展望这些过度发育的鸟？都是比我还厉害的那些人格呢？因为你们每个人都知道，在屋顶上的这些鸟会做些什么。
布拉德，我有一个问题，我的守护天使是在睡觉吗？
你在睡觉，他不会。
布拉德，我当之无愧。
你最近已经开始觉醒了，你们每个人都的确拥有一个分配给你们的人格，但在你意识到这些人格的本质之前，他们只会存在一小段时间，无论是上课还是阅读。
赫特，我们可以调整进入人格，就像你那样，或多或少让鲁伯知道吗？
你已经调整过，无论你是否意识他，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希望拥有鲁伯和我所拥有的那种关系，有些人可能不希望这样。我是老师，鲁伯是老师，所以我们相处顺利。
赫特，你这么说，也许归属我的什么人格可能具有另一种占有。
你可能不会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有鲁伯和我这样的关系，但无论你是否有意识到这一点，你都会受到指示和指导，但是你也会指示并指导他人。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梦境状态中完成。
布拉德，我们都在指导别人。
你们确实如此，在指导比你们自己发展水准低的个体。我会在这里评论一下，但不会真情直露，完全表白或其他的事情。
布拉德，继续往前说。
不要诱惑我，我会把鲁伯带回去，让他面对那个问题，我的天性。
阿诺德，我的意思是从另一个领域。
确实。
阿诺德，
哦，你看，有许多级别和区别。既然你们都是白人，当你看到一个黑人时，你会想到一个黑人，而忘记他的个人特征。因此，当你们想到灵魂时，用你们的话说，你们会想到没有个性特征的灵魂，并且有很多只能用比喻的方式来比较。你听懂了吗？
阿诺德，我不确定。
对不起，想一想，这是一个简单的评论，你不会有问题。
阿诺德，在你的领域也有各种，就像我们在这里一样的变化吗？是吗？
确实。
阿诺德，那我就知道了。
我知道你会明白。
赫特，赛斯，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是一名教师，因为我读过鲁伯的书，而且我曾经深入研究基督教科学，所以我感受到了冲突。
确实。
赫特，我想我现在的问题是，我回去还要教孩子们天主教的罪恶、地狱等概念吗？
那是谎言。
赫特，那我肯定不能再教这些，这是真的吗？
如果你正在以那特定的陈述说这些陈述的话，如果你没有避免陈述这些特定的说法， 那么你就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如果你能够在避免这些特定说法的同时平静地教学，那么你可以教授。赫特，我知道了。如果你宣传教导一种特定的存在，物质的地狱就像一个地方一样存在，因为这不是真的，你已经知道了一段时间了。赫特，这就是所说的中间不确定的状态吗？现在可能会存在一个地狱，我已经说过几次了，而且可能会存在一种不确定的中间状态，但这些不是什么地方，它们是心灵状态。即便是用这些说法，地狱也不是永恒，这些概念是无知的结果。比如说，除非你有一个天堂的概念，否则地狱不会存在。没有什么可以比较的东西。你们利用你们的才能，利用你们的创造性才能，封锁了地狱，故意封锁了地狱。赫特，现在当你谈到创造力，那么我想到了生育问题，使用避孕措施避免了新生命的出现吗？这不是我要讨论的问题。赫特，你很幸运，赛斯。那有这些问题的我们会怎么样呢？故意不允许生命开始吗？那么你正在为你的肉体生命提供服务。赫特，服务？一种服务。现在这太复杂了，无法在一个晚上解决，但是由于我无法就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发表任何声明，我不管幽默与否，我会在这里做需要的陈述。仅仅从物质层面上来说，动物有时比你更有意义。他们听内在的声音，他们不会过度生产，他们建立了自动和本能的保障措施。任何物种的真正演化都取决于意识和精神的进化。如果你们的世界人口过剩，你们可以将自己降低到一种意识状态。用你们的话说，你们万古以前就应该知道要出现的状态，只是当这个世界人口过多的时候，特定的人被诱骗回归，他们处在不稳定状态，他们是过早返回的人，然后他们已经非常古怪。现在这种情况并不简单，你们把它放在自己头上，以便为你们提供教训。你们把它放在自己头上，以便为你们带来新的心灵和灵性的演化阶段。你们必须意识到，如果内在的灵性自己要成长，必须要具备一定数量的心灵。你们把它放在自己头上，你们就会意识到你们得到了一个星球的祝福，你们的物种就生长在这个星球上。你们把它放在自己的头上，这样你们就会意识到在故意伤害你们大家的所有故事真的是在大声喊叫。你们永远也不会被这些故事所控制，你们不会主宰这个星球，你们不是主宰这个星球的物种，你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地球，你们不是要来控制动物，你们是要与所有的生命进行合作。
所有生命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每一只动物都具有意识。你们或者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把这个星球毁灭。你体内的原子和分子以及它们内部的意识仍然像田里的花一样在居住。你的手臂在这个时刻内实际的原子和分子曾经就一直存在于你吃过的母牛之内，就在你曾经踏上的鲜花之内。你在这一刻呼吸进入的空气就来自于从宇宙降落到这个空间的宇宙尘埃。你并非独自一人，你将会学习到这些意识的神圣，你将会学习到要对生命负责，你将会学习到要保护并珍惜你所知道的生命以及你所知道的植物生命。你将会学习到当你们的星球支撑不了的时候，把生存带入新的意识非常残酷，因为你们的星球不再能够进行支撑，你们就不再能够通过挨饿的身体，通过看着他的孩子要饿死的母亲的忽视，取得心灵的成长。
听了这一段录音之后，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的问题还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去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的这个压力还是都在的，我们的困难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面对它。可是至少我们了解到我们有一个内在的同盟，我们有被强烈的保护者，而且根本就不用怕困难，我们只要走过我们的困难就好了。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因为时间已经晚了。好，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内心的喜悦。我觉得从今天开始之后，我可以用另外一种心情重新去体验我自己的人生状态。好，感谢各位的支持，那也奉上我最诚挚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一整天。我们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谢谢大家。